今日泽连斯基会面川普，受高人指点，他上演罕见一幕，而川普可能会派军队到乌克兰。在这次会谈中，一度川普突然中断会谈，他做了什么呢？欧洲大使密谋集体对习大行动，会是什么行动呢？全习近平被追讨20000亿，最新爆料显示澳洲杨兰兰秘密见过齐森。今日黎智英做结案陈词，引发全球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香港时间8月19号，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频道，请记得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川普在今日18号会见了乌克兰和欧洲领袖，内容涉及敲定向乌克兰提供不约式的安全保护的细节，这些令到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压力，可能令到中共侵台永久化成泡沫。值得关注的是，川普和泽连斯基会面期间中断白宫会议和普京通话，而普京已经作出重大决定。根据图片社的报道，英国外交官在泽连斯基和川普会面之前对泽连斯基进行了培训，避免椭圆形办公室再次出现上次的情况，建议尽可能公开赞扬他，不要挑衅。这个还包括赞扬川普为乌克兰建立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并承认欧洲必须承担更大的本身的防务的责任。在今日川普和泽连斯基会面，泽连斯基态度非常友善，首先感谢了川普总统为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所作出的个人努力。而川普亦都说，今日会讨论到是否会提供乌克兰类似北约宪章第五条条款集体防御的安全保证。泽连斯基还着了西装。最有意思的是，现场一名记者对泽连斯基说，你着那套西装好好看。而川普总统回答说，他就是上次攻击你那位记者。泽连斯基回应说，我记得他着的是同一套西装，我换了他没有。现场气氛笑声一片，外界认为欧洲的培训见到成果，泽连斯基表现惊人。那到底美国是否会派遣美军维持和平部队前往乌克兰呢？川普在今日隔后时间会同欧洲多国领导人进行交谈。泽连斯基已经向川普提出以1000亿美元购买美国武器作为安全保证协议的一部分。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川普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相当于是确保达成潜在和平协议方面取得了突破。而川普在同欧洲领导人会谈期间，突然中断白宫会议和普京通话。克里姆林宫助手乌沙科夫说，普京和川普进行了大约40分钟的电话交谈。普京告诉川普，他已经准备好和泽连斯基会面。美国为乌克兰提供保护，对台湾来讲很重要。国会散布的消息，川普第一任总统时期的驻北约大使克奇森表示，习近平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他正密切关注着俄乌谈判的事态发展。如果西方国家表现得过于软弱，俄国没有因为入侵乌克兰而承担足够的后果，这样习近平或者会认为目前就是侵台的好机会。克奇森认为，川普将欧洲领导纳入这次会谈非常好，因为欧洲各国的安全亦都会成为谈判的一部分，让欧洲人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非常重要。卢比奥在昨日表示，华盛顿将集中精力在结束战争所需要的一切。卢比奥认为，双方最终都必须作出让步，才能够停止战争。而今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领袖图恩表示，参议院将会为白宫提供任何必要的经济筹码，目的就是保证俄罗斯能够留在谈判台。外界认为，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不约式的安全保护，可能会给中共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北约的第五条规定，缔约国承诺对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的时候，应该被视为是针对全体成员国来发动的武装攻击。这样规模的安全保障能够取代普京向来都不接受的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做法。有观点认为，普京不会无条件地接受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安排，其中必然涉及俄罗斯的利益交换。他强调，如果美俄关系改善，中共的战略压力将会随之上升，尤其是美国可能因此腾出更多的军事资源投向亚太地区。 另外，一旦达成，咁样如果中共侵台，美国可以仿效类似嘅做法，为台湾提供安全保障。因为喺年初，美国喺提交嘅年度报告中，建议将台湾嘅军售待遇提升到同北约成员国，比如日本、南韩、澳洲等国家等同嘅水平。咁样，习近平攻台就难上加难。而美国对于台湾嘅要求系要有自我防卫能力。台湾嘅行政院打算将喺下半年定案嘅新嘅军事采购特别预算提交立法院审议。这个军事采购项目包含新型的自走炮、新增28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反装甲标枪和托式导弹、无人机、无人艇等20多项，总预算金额高达新台币7000亿。这些军事采购项目亦都是美方多次向台湾建议增购的防卫武器，包括近程的防空导弹、反装甲导弹等等。这些装备是台海防卫战中不可以缺少的不对称战力，而根据最新的消息，台湾基本上采取了美方增强军备采购的建议，和以往的军事采购项目非常不同。法新社的消息说，在昨日17号，德国外交部长雅德富批评中共在台湾海峡、南海和东海处处逼人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欧洲，他认为有必要加强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则。他赞扬日本在乌克兰问题上和欧洲团结一致，强调日本和印尼的重要性和经济潜力。在今日18号，北京震怒并对德国发出威胁，警告柏林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要煽动对抗，炒作紧张局势。中共将在9月3号举行大阅兵，北京力邀各国代表出席，试图营造出国际性的盛会，而欧洲各国驻华使节团都收到了邀请，但由于普京将会出席阅兵，因此欧洲驻北京的大使正在讨论集体缺席进行抵制。各位观众，你们觉得泽连斯基是不是会同意将两个地方各让给普京来换北约的保护呢？这一次普京和泽连斯基能不能够顺利完成停火协议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黎智英案件今日开始结案陈词，全球都在关注港府会以什么罪名来指控黎智英。在关心黎智英案件之前，让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走的排走，应该调理的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漂亮了很多。养生是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跟住落嚟，请收睇我哋详细嘅新闻报道。今日8月18号，香港控方对黎智英嘅庭审中进行结案陈词，港府指控黎智英表现出坚定不移嘅意图，意图煽动外国对中港实施制裁，以及对中港封锁或者系其他嘅敌对活动。法新社报道说，77岁的黎智英被控两项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当局指控他利用各种平台游说西方国家。港府控方还引述了黎智英的外国关系网，被黎智英冠以坚定不移的煽动。在结案陈词中，检控官周天恒特别提到了黎智英在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期间去美国的情况，包括当时他会见了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彭斯。黎智英除了被控勾结外国势力罪名之外，还被控同161篇文章，包括以他署名的专栏文章相关的煽动性出版物罪名。黎智英否认了曾经呼吁对中国和香港进行制裁，并表示他从来没有倡导分裂主义。黎智英今日出庭的时候，着着白色的恤衫和浅色的风褛，身上没有看到任何的医疗设备。进入法庭的时候，他微笑着向旁听席上的支持者和家人挥手致意。他通过一副耳机听取庭审， 并在上午的庭审中闭目养神了几分钟。报道说，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皮尔逊上个星期表示，香港应该撤销对黎智英毫无根据的指控。而川普上个星期表示，他曾经向习近平提及黎智英的案件，并且表示会尽所能去营救他。香港人权日益恶化，而港府之前还将黑手伸向国际进行跨国镇压。在8月13日，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芬兰对正在公园打坐并收集人权请愿信签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公开的言语恐吓。梁振英直接威胁，我们回去之后可以立即核对监控数据库，对你们一个一个地核对。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已经获得了现场这一段梁振英威胁的录音，而法轮功学员保持冷静，并联系了芬兰警方。警方赶到现场，同学员录取口供，并确认他们在现场活动是合法，而且受芬兰法律保护。警方表示，他们将监视该地区，确保不会容忍任何干扰。在今日8月18号，网上有一份张又侠在军队内部的讲稿被曝光。张又侠直指习近平从军费中贪走了20,000,000,000人民币，流向澳洲和泰国。分析指，这个可能是倒闸爆猛料打击习近平，但是讲稿有三个疑点。与此同时，网上传出杨澜澜身份的最新爆料，天机指南博客的一篇有关张又侠内部讲话的爆料，说一位国内知情人士向海外透露了张又侠在军队内部的讲话内容，直指习近平贪污挪用军费，总共大约20,000,000,000人民币流向海外私人账户。其中提到，张又侠表示，习近平同志的家族在海外拥有大约20,000,000,000人民币的资产，这笔财富来源不清，包括银行账户、房产、股票、信托基金。这么庞大的规模，作为党的总书记，靠公开的收入和津贴，绝对没可能积累。他还表示，更加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巨额资金涉嫌是军费被挪用，大约20,000,000人民币流向海外。市政评论人李大宇指出，张又侠的讲话最火爆之处是张又侠直接提到习近平应该入秦城面壁思过。李大宇还指出讲稿的三个疑点。第一，讲稿提到习近平可能从军费中贪了20,000,000人民币。中共自从2020年以来，每年的军费大约是15,000亿，实际支出大约是30,000亿。而习近平独贪20,000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动作，这个有违中共高层官员隐蔽式贪污的方式。第二，张又侠讲要将这笔钱拿回来充公，分配给人民。李大宇认为这句话肯定不是真心的，因为人民两个字对中共来讲只是为了方便贪污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中共权贵无人不贪，张又侠本身亦都是红色权贵，知道什么能够讲，什么不能够讲。第三，赵紫阳曾经讲过，中共高层互相之间不会当面闹矛盾，都是在背后就你一本，一是就对外放风，用外界的言论反过来打击你。张又侠提到要习近平入秦城监狱悔过，这个不符合共产党内部的惯例，而且不符合规矩和程序。李大宇表示，这篇讲稿虽然有一些疑点，但是他不是否定这篇讲稿，因为他的初衷是好的。他认为习近平要贪20,000,000,000并不难，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习近平不贪，中共内部的人都会觉得很奇怪，甚至都会担心习近平会搞他们。近日中国境内外开启了一场对杨澜澜的大搜索，有些说他是习家的二公主，也有分析说他的背后关系中共元老级两大家族的联姻。今日加拿大时政评论人盛雪女士在 X 平台上爆料说，著密情报杨澜澜在2025年的3月8号夜晚从悉尼飞到香港，三部车到机场接她，直接上了 Lexus Europe 的保姆车，没在香港停留，直接进入深圳，入住深圳迎宾馆，见到同她生得好似的奶奶齐心。 盛雪女士提到，深圳迎宾馆是专门接待中共高层领导、重要外宾以及极高规格的内部人物的场所，它不属于普通的五星酒店，而是隶属于中共中央警卫局和广东省委警卫系统管理，安全和保密等级极高，一般省部级干部都没有资格长期入住，只有中央核心家庭才能够长住。盛雪女士提到，习近平妈妈齐心经常在这里居住，第一是深圳气候温暖，适合老人家养生，第二这里相对隐蔽，比较北京、上海外界关注度低，第三迎宾馆戒备森严，能够保证最高安全级别，第四是深圳靠近香港，习家在海外财产和关系网的联络更加方便。盛雪认为，齐心作为习仲勋的遗孀，在习家中是精神核心，深圳是习仲勋生前在广东主政过的地区，齐心居住在深圳既有象征意义，亦都有现实的意义，靠近香港和海外渠道，这个亦都印证了习家将家庭核心从北京半隐退至深圳的布局。盛雪认为，现在有消息说杨澜澜从悉尼飞到香港，被三辆车接走，直接送到深圳迎宾馆，杨澜澜能够直接入住迎宾馆，直接和齐心见面，可以坐实她是习家族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各位观众，你觉得这个杨澜澜到底是不是习近平家族的人呢？请你们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川普总统在今日8月18日表示，他计划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并领导一场针对全国邮寄投票和投票机的行动。川普在真相社群发文说，我将领导废除邮寄投票的运动，还有那些高度不正确、非常昂贵又极具争议的投票机。川普还提到，我们会透过签署行政命令来推动相关措施，協助舉行誠實的2026年中期選舉，這樣將會遭到民主黨人強烈反對。國會三部亦都報導了川普的聲明，川普說美國是全球唯一使用郵寄投票的國家，其他國家都因為遭遇到選舉舞弊而放棄了這種做法。他強調傳統帶有水印的紙質選票更為可靠。川普在聲明中寫說，郵寄選票和投票機是徹底的災難，必须立即终止，没有公平诚实的选举，没有强大有力的边界，我们连一个国家都算不上。美国的选举是由50个州各自办理举行，但是川普警告各州，记住各州只是联邦政府在计票和制表方面的代理人，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各州必须按照由美国总统代表的联邦政府命令行事。各位观众，你觉得邮寄选票的方式是否应该废除呢？请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